好，今天我们是要看诗篇第150篇，也就是最后的一首诗篇。我们曾经说过，诗篇一共分为五卷，也就是说，虽然整个诗篇150首，但是分成五个部分。这五卷前面的四卷，第一卷到第四卷，每一卷最后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颂咏，翻译成颂咏，其实就是一个赞美诗，英文叫做 doxology。 所以在每一卷诗篇的末了，就是说这整个诗篇 这本书，这五卷书前面四篇四卷的末了都有这个颂咏，都有这样的一个颂咏作为结束。今天我们看的诗篇第150篇，不但是第五卷书最末了的这个颂咏，也是整本诗篇最末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颂咏，把整个诗篇带入非常神圣庄严和欢乐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诗篇从第一篇开始，一方面这赞美的音符是不断的越来越增强，直到最后的这五首哈利路亚赞美诗，每一首都是用哈利路亚做开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以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这最后五首诗的结束，而以最后这一篇150篇达到最高潮。所以这一篇诗篇，今天我们看的这第150篇是充满了欢乐的赞美，称颂神的伟大。但是这个150篇这个结论，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诗篇第一篇我们可以说是整个诗篇的引言。这个诗篇第一篇论到义人和恶人，而这一位义人是一位真正敬虔的一位神的百姓，所以这位义人活出的是一个真正敬虔的生活。而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敬虔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乃是遵行神的律法的生活。所以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不是只是拿来做欣赏，这个人他是爱慕神的话，昼夜的思想，去默想，去 meditate。 但是他默想不是一种知识性的，他的默想是要真正明白神的律法，而且去遵守，怎么样在他的生活里面可以实际的去遵行所有神的律法。所以诗篇第一篇这个诗篇的引言指出，一个真正敬虔的生活是遵守或者遵行神律法的生活。但是遵行神的律法最终的目标并不是顺服本身，也就是说不是以顺服作为遵行神律法最后的一个目标。诗篇150篇就向我们指出，这一种顺服神的生活，这一种敬虔顺服神的生活，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来赞美神。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是悖逆神，这个悖逆神的人不可能向神发出赞美，就好像我们，如果我们一天到晚 complain， 一天到晚都是抱怨，我们怎么可能发出一个赞美呢？但是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这样的顺服的生活会使他能够经历认识神的伟大、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的公义和怜悯、神的智慧和能力等等。只有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他才有可能来认识、来经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他有这样的经历，自然的就带出一个对神的赞美，不可能不向这位伟大圣洁的神发出颂赞。所以诗篇第一篇指出，真正敬虔的生活是遵守神律法的生活， 但是遵行神的律法不是一个最终的目标，这个顺服本身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这样走一种顺服神的生活，最后会使这个人，使这一位神的儿女，这个神的百姓，他没有任何阻碍，是一个永流的，是一个从心里面不住的日夜的涌流出对神的赞美，这样的一种赞美的生活。所以在这整个诗篇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亮光之下，我们可以知道整本旧约，整本旧约最终，整本旧约的期望最终不仅仅是顺服神，整本旧约的期望最终追根究底是敬拜和尊崇神。所以我们就来看这最后的一首整个诗篇的这个总结。这一篇跟前面四篇146 47 48 49都是哈利路亚赞美诗，也就是说开始就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一开始呼召所有神的百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但是接下来诗人就呼召在天上要来赞美神，他说要在神的圣所赞美他。这里说神的圣所，这个神的圣所原文是 God's holiness， 但是这个因为接下来第二句话在他有大能的穹苍赞美他，这两句话是平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所其实就是神在天上的圣所，是神 heavenly sanctuary， 是神在天上的圣所。在天上神的圣所当中有天使昼夜不住的来赞美神，他们昼夜不住的发出对神的赞美，增加神可畏的威严。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说以赛亚先知他在异象中他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然后有沙拉佛在神的宝座四周，这个沙拉佛就是天使，这些天使他们彼此不断地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在神的圣所当中有天使昼夜不住地赞美神，来增加神可畏的威严。因此我们上次提到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是描述神宝座的房间，神坐宝座的房间，在神宝座的房间照样有一位像人子的坐在宝座上，然后描述这个宝座是如何，宝座周围是如何。但是接着就告诉我们说在这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有四活物，这四活物也是天使，他们昼夜不住的赞美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前面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都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天上神的圣所，天使有千千万万都在赞美神。所以启示录第五章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而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在天上神的圣所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昼夜不住的在赞美神， 增加神可畏的威严。不但如此，诗人接下来说，要在神大能的诸天来赞美他。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穹苍，原文是 heavens， 是个复数，诸天，要在神大能的诸天来赞美他。神大能的诸天是指什么呢？就是前面我们在诗篇148篇第一节，诗人呼召要在天上来赞美神，然后第二节诗人也是呼召众使者要来赞美神，众天使，但是第三节，日头月亮你们都要来赞美神，放光的星宿你们也都要赞美他。所以这个神大能的诸天包括了天上所有的星体，太阳、月亮、星星，这所有的神创造的星体，不但神创造，神也是用他的大能来维系这一切他所创造的。所以包括天上一切的星体，以及诗篇148篇说的天上的水，英文就是 the waters above the sky， 天上的水。我们说神创造第二天，他说要把下面的水跟上面的水分开，于是神就把下面的水跟上面的水分开，中间就是空气。所以天上的水我们知道，譬如说云其实是很多的小水滴，所以是在天上的这些水汽，而这些水汽凝结可以变成雨，可以变成雪，可以变成冰雹。所以这个天上的水是雨雪冰雹这些天上的水汽凝结之后的产物的源头的来源。这所有的无论是星宿，无论是大气中的这些水汽，这都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所维系的。所以诗人就呼召说，你们所有诸天，神大能的诸天都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诗人在这里首先呼召在天上赞美耶和华，但是接下来他继续呼召，他不是用说明为什么要赞美的原因，他是继续呼召说要来赞美神的伟大。他说你们要赞美神大能的行动，或者说神大能的作为，呼召来赞美神大能的作为，他的 mighty actions。 神大能的作为是什么呢？神大能的作为包括神用大能创造这个世界， mighty creation， 神用大能创造整个这个宇宙。但是神不但用大能创造宇宙，他也用大能维系他创造的这一切。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看太阳，我们早晨起来，太阳不会从天空掉下来，月亮也不会从天空，星星不会掉下来，都在轨道上按时候运转，还有春夏秋冬四季也按时候运转，白天晚上，这所有神一切的创造，神不但用大能创造，神也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他创造的万有，来维系他创造的万有，这都是神大能作为。但是还包括神大能的拯救，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用他的大能拯救他们。以这个出埃及做一个例子，神行了十个神迹，十个灾 10 plagues， 用这十个灾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又分开红海的水，让他们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但是却把法老的军队完全的淹没，通通把他们埋葬在红海的水中，全部的消灭等等。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中神大能的拯救，但是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们，后期的先知们预言神要差他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要施行最大的拯救，拯救所有他的百姓脱离罪， 跟死亡。所以要赞美神所有大能的作为，大能的行动。但是不但是赞美神大能的作为，要赞美神超越的伟大。我们和合本把它分成极美的大的，其实原文是 surpassing greatness， 或者说 excellent greatness， 神超越的伟大，或者说神至高无上的伟大。要赞美神至高无上的伟大。我们刚刚提到神这一切大能的行动，这所有神大能的行动都反映出神至高无上的伟大， reflect his great, his surpassing greatness。 所有这神大能的作为都反映出神超越的至高无上的伟大。神的伟大是在于神自己是如何，他是怎样的一位。他是自由拥有的创造者，他是有绝对全能的统治者，他也是有绝对全能的审判者。他超越所有一切的受造物，独尊独荣。他有绝对的全能，随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都随己意行作万事。所以这位神他有超越的伟大，至高无上的伟大。我们诗人就呼召来赞美神这个超越的伟大。但是接下来诗人呼召要以极大的热情来赞美神。但是我们看在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是列了很多各种的乐器，诗人说要用角声来赞美，要用竖琴跟十弦琴来赞美，要用铃鼓跟跳舞来赞美，要以丝弦的乐器和笛子或者箫来赞美，要用大声的拔，要用响亮的洪亮的拔来赞美。在这里诗人是列出各样的乐器。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对神的敬拜是以弹奏各种的乐器来伴随神的百姓歌唱。当神的百姓在唱这些赞美神的诗歌的时候，有各种的乐器都一起发声来 accompany， 来伴随着神的百姓的歌唱和赞美。所以在旧约大卫他指派在圣殿里面有歌唱的人以及弹奏各种乐器。在圣殿里面主要弹奏的乐器等等，我们把这些乐器一样一样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说明。但是大卫就设立在圣殿里面有歌唱的人，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诗班，就是 choir。 在圣殿里面有歌唱诗班，但是还有弹奏各种乐器的人。但是这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把现代教会中诗班和弹奏乐器的概念读入旧约的时代。 Do not read in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 of choir and musical instrument。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把我们现在觉得哦，诗班我们讲究音乐的技巧，弹奏乐器我们讲究和谐。我们要很小心，圣经的作者关心的不是诗班唱得多么美妙，这些乐器弹起来多么的 harmony， 多么的和谐。在旧约的时代是关心对神的赞美，这一切是要来配合神的伟大来赞美他。所以在历代志上25章记载大卫在圣殿设立歌唱的人，你可以去读英文圣经，你读我们和合本你看不见的，在英文圣经就是 prophecy 说预言，诗班唱诗是说预言，这些乐器弹奏是说预言。所以这个是敬拜，说预言其实就是 在讲述神大能的作为，讲述神的伟大，是在说远，是带出这个敬拜。所以除了以歌唱来赞美神，弹奏乐器乃是要帮助赞美的声音，来促进和加强赞美的声音跟赞美的心，使得所有神的百姓都尽情的高歌，发出大声的来赞美神，直上云霄，直达天庭。这是圣殿的敬拜，是为了要把这个赞美大声把它带出高声，尽情的发出对神的赞美，来跟神的伟大来配合。所以这些乐器其实是进一步诗人要发展神的伟大，神至高无上的伟大这个主题。对于神的赞美必须尽一切努力的来使所发出的赞美与神超越的伟大能够相配。这位神是超越的伟大，所以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要尽一切所有的努力来让发出来的赞美跟神这个超越的伟大、至高无上的伟大可以相配。所以呢，诗人呼召要用极大的热情来赞美神。当歌唱的人歌唱的时候，各种的乐器同时都弹奏，都来吹奏，来促进，来加强所有赞美的声音跟赞美的心，发出最大的、最高的赞美向神，天上的神发出。但是不但这里提到乐器，也提到要这个击鼓，就是用这个铃鼓来跳舞。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在旧约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来歌颂来赞美神的得胜，很多时候是伴随着跳舞，所以不但有各样乐器的弹奏，还要加上跳舞来欢庆神的得胜和神的赐福。所以诗人在这里就列举打击的乐器，还有吹奏的乐器跟丝弦的乐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打击乐器包含什么呢？包含铃鼓，也就是第四节击鼓跳舞，这个鼓是铃鼓，就是 tambourine， 是一面打击这个铃鼓，一面来跳舞，来赞美神，欢庆神的得胜跟祝福。但是另外一个打击的乐器就是拔，这个大响的拔，高声的拔，这个 cymbal， 这个拔其实就是两片的铜片，这两片铜片互相撞击的时候就发出让人耳鸣的大声、大响声。所以在这所有的乐器当中，拔是声音最大的乐器，是在圣殿的敬拜中所使用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历代志上第25章大卫设立在圣殿的敬拜，这个拔是圣殿敬拜很主要的一个乐器。所以这个两片铜互相击打，发出极大的响声，来帮助这个赞美能够升达天庭。但是这里诗人也列出吹奏的乐器，这吹奏的乐器第一个就是角 horn， 所以这里说要用角声来赞美神。在整个诗篇里面，这个角包括羊角 lambs horn， 就是羊角。这个羊角呢是在他们新年的时候节期的时候他们会吹这个羊角。如果你现在去犹太人的会堂 synagogue，在马上他们就是他们的新年马上就要到了，这新年又叫做吹角节。 他们在新年七月一日，犹太历的七月一日，新年他们会吹这个羊角。但是这个角不但是包括羊角，也包括号 trumpet。 这个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摩西打出两只银的号，这个号一吹的时候就聚集百姓，或者一吹的时候就准备好出去打仗等等。所以号，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trumpet， 在历代四章二十五章，也是在圣殿的敬拜，是使用这个角或者号这样的一个乐器。但是这个吹奏的乐器不但是角或者号，在这里诗人还列了箫或者笛子。这个箫跟笛子在旧约当中是在欢乐的场合吹奏的，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四十节，当所罗门大卫吩咐这个祭司撒都和他的护卫长去高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来接续大卫作王，当这个撒都高所罗门作王，于是百姓欢乐，他们就吹笛子。所以吹笛子在圣殿的敬拜当中没有出现有吹笛子这样的一个乐器，或者说吹箫这个乐器，但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欢庆的场合，他们是吹笛子吹箫。最后就是丝弦的乐器，丝弦的乐器这里提到鼓瑟弹琴，其实这个瑟跟琴就是指的竖琴跟十弦琴，这些都是丝弦的乐器。而这个竖琴跟十弦琴是在圣殿的敬拜中所使用的两种丝弦的乐器。所以诗人在这里就列举这些，无论是打击的乐器，无论是吹奏的乐器，或者是丝弦的乐器，当神的百姓一起，或者说当宇宙的诗班一起来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乐器也吹奏出大的声音，使得这个赞美是尽情的来向神发出大声的赞美，来荣耀这位伟大的神。但是最后诗人就呼召说，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我们的讲义我当时写错了，是凡有血气，凡有血气是指人类，这里是凡有气息。凡有气息的是指所有一切的活物，所有的 living creature， 所有一切的活物，也就是指创造者把生命赐给他们，被创造者赐给生命的这所有的活物，包括在海中的，包括在天空中的，也包括在陆地上的一切的生物以及人类。所以凡有气息的，被神赐给生命的，无论是在海里面的，无论是在天上的，无论是在陆地上的，同时包括了人类，诗人呼召这一切有气息的都来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不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呼召在天上所有的受造物，天使，所有的星宿，天上的水来赞美耶和华，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诗人也呼召在地上一切的活物，特别是人类，来赞美耶和华。所以天上地上这所有一切神所创造的万有，形成一个宇宙的诗班，来赞美神大能的行动和赞美神至高无上的伟大。但是当他们这个宇宙的诗班这样子赞美神，同时也有各样的乐器弹奏来伴随着他们的赞美，也有跳舞来伴随着他们的赞美，来加强他们赞美的声音和他们赞美的心。赞美最重要的必须是从心发出，所以 这样的一个赞美是尽最大的努力来向这位创造的神发出大声的交响乐和赞美的诗班，欢乐的称颂，如此的来赞美神，才能够稍微的来反映神的伟大。神他配得一切受造之物来称颂他。所以在启示录，我们刚刚说的第五章，在这个天上宝座的房间，使徒彼得他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因此神配得这宇宙一切的受造之物在他面前向他献上尽所能、尽所有的心、尽所有的力量而发出的这个赞美。所以诗人最后说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但是我们仔细看这首诗篇，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会更加的清楚，这一首赞美诗其实是一系列的呼召，呼召天上地上，或者呼召用乐器来赞美，或者呼召来赞美神的大能的行动和神超越的伟大。所以整首诗是一系列的呼召，呼召来赞美神，而没有提出赞美的为什么要赞美的理由，从头到尾就是呼召，呼召来赞美。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就产生一个两端没有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果效， open ended。 这个诗歌就是 call， 呼召，呼召来赞美，只有呼召，呼召来赞美，所以就产生一个 open ended， 没有两端是不封闭的一个果效。任何人读了这首诗，任何人听见这个呼召，都应当向神发出同等热情的赞美。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应当如此热情的来尽所能的来赞美这位创造的神。所以今天我邀请我们的青少年以各种的乐器来弹奏赞美神的诗歌，而且我们也要一起来唱赞美诗。当我们唱的时候，所有的乐器都要伴随我们的歌声，让我们一起尽情的来赞美他，来发出大声的来赞美他。我请我们的青少年，请你们上来。